各位李李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李李爸网络电台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直播，有要跟咱指教的，要跟咱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好咱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李李爸点 net.tw rainbow 小老鼠李李爸点 net.tw。今日咱的直播。我邀请一个特别来宾来跟咱对谈，那他是一位作家，在我认识的时候呢，他的名叫做施佩君，那现在呢，他的名叫做施佑熙，那另外有一个名是赞成，那今天呢，我就用佑熙这个名字，我也要先习惯一下佑熙这个名字，那佑熙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大家好，我是佑熙、
非常的简洁。
对，
这就是佑熙的作风。那我先分享一寡我初初看到佑熙的这款情形。那从我认识到佑熙到现在，我知道的佑熙有发表了三本册。啊，迄阵初初认识时，就是有一本册，第一本吼，是台湾查某人的瞬间帖。那这本不是一下，就是帮忙编辑的。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我们也有邀请到佑熙跟他的妈妈，就是陈丽珠、丽珠阿姨来到咱的录音室来接受咱的访问。那今日咱再度邀请到佑熙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就是因为佑熙他最近出版一本很重要的册，哈，是自我疗愈过程的这款的分享的册，希望就是说跟很多走在瓶颈当中快要过不去这种危急关头的人能够有一些帮助的作用。那这本册的册名叫做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那这本册呢，你看了心肝里面会有很多感想，然后我们看到一对母子，他们经过这么多这么多的挫折，这么高低起伏，辛辛苦苦一路跌跌撞撞，安尼一直行过来，这干嘛讲？因实在是真无简单。那佑熙呢？他自小就是政治受害者的家属，伊的生活无安定，而且佫会受到一挂恐吓的代志，伫学校会受到欺负，是老师师长的侮辱。那好不容易盼到他父亲回到家，小公会当建立一个父女的亲密的关系，弥补过去的岁月。可是经过很多很多努力之后，他不只是没办法圆这个梦，反而呢弄得身败名裂，必须要去监狱服刑。那他的生活状况、经济状况一直都不好，那他自己的婚姻也无法度继续下去，也唯一的这个女儿呢身体状况也不好，种种的挫折，佑熙呢他到后来终于承认他没有办法承受，他承认他自己得到了忧郁症。那怎么样他从这个谷底挣扎的爬得上来，今天请佑熙跟我们分享。那在佑熙开始分享之前呢，我马先讲我头去先等着佑熙一块的感觉啊，迄东西是台湾查甫人神经科出版的时阵。那现在我根据这本新书来估计，就是说我等着伊的迄时阵是伊状况真歹真歹的时阵哦，不只是说心理上的压力的，跟因看爸爸之间的关系，他可能必须要去入监服刑，阿哥因爸爸过因妈妈的代志，还有生活上的压力。这东西对于感觉是说，哇，他这个人好敏感，很敏锐，然后情感非常的细腻，但是又好像很脆弱。那当时候呢，我是有什么不知所措的，说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来交谈，因为我知道他的过去经过很多事情。那我呢，我的生活是很平凡很平凡的人，没有什么风影、那我是很怕说我说出来的话太过肤浅，没法度真正了解人的痛苦，就算说我想安慰他，也不知道说 该讲什么话，什么样的话可以触动到他心里的某个点，那什么样的话可能会让他非常的不舒服。那后来又是他确定必须要入监服刑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我是觉得蛮抱歉的，就是说我跟他没法度给他帮什么忙。那时候我也有很小小的那种想法，就是说啊，台湾是可以帮他脱离这个苦难，我们提祈祷。那时候是想说啊，就是让他可以不用入监服刑，不过台湾省的安排应该不是这样。那在他必须要入监服刑的时候，我是心里想，其实以他的才华以及敏锐的观察力，这个文字的功力呢，他去到监狱里面是可以得到很多他书写的养分的。不过我想说我不能这样跟他说，我觉得我如果这样说，他可能觉得我在说风凉话。但是后来我们渐了解，真的并不是说逃避了一个苦难，躲过一个苦难就是最好的。后来佑希呢，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勇敢》，就是说他出家之后出版的，那就是在描写这个监狱里面的情况，然后一些失能家庭的人的状况。那后来呢，对于雷珠阿姨那天也得知说佑希在监狱里面好像也遇到了不错的管理人员，我们在也专业名称生命会，所以的干嘛靠放心吗？不过呢，真实的里面的状况呢，还是必须要佑希自己去谈他在里面遇到了些什么事。那今天我们就先来探讨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这本书。那在最近呢，佑希已经有好几场的新书发表会了哈，那你是不是请佑希来先跟我们分享这个新书发表会状况？
大概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应该是战狼跟我认识之后，我们是三本书吧。那我总共是，这已经是第六本了啦。
这么多，
我前面还有小说，我本来就是写小说的，对，所以前面还有三本。那至于在监狱里面到底好不好，这个可以参考《勇敢》那本书。好，因为有不错的主管，也有很不好的，对，好，所以其实不是全部都好。所以呢可以参考另外一本书。那今天是来打书的，是来打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所以我们大家就来讲这本书。这次出版是安排了蛮多的那个分享会，我们这次就没有称它为发表会，就是我们希望是到处去分享我们的经验。那到每个场所去的时候，目前大概是高雄、台南、台中、台北已经还有嘉义都办完了，好，所以就是月底8月30日到花莲，杨翠老师会主持，然后8月31日到台东，这样，就剩这两场。我们其实每次去分享的时候，都是我跟女儿王鹏一起去，王鹏会说明他自己的插画，那因为这本书很特别，是文字是我，然后插画是我女儿画的，所以包括封面那个也都是他的那个画作。我们去做分享的时候，主题都会，因为分享不能太长嘛，所以我们大概会谈的是两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点就是说，很多人会长期陷在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很纠结里面哈，不管是父子父女或者是母子母女哈。那我当然是现在那个妇女的这个状态是比较长的，所以会在分享会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如何看见自己的妇女关系，不管从心理学还是说从一般的生活上来去看待，这个妇女的纠结到底有没有必要存在，好，那当然是如何的看见纠结，然后怎么样走过来，好，会分享这一块。那另外一个就是会分享给大家的是，就像这本书的封面，我们会写说这本书是献给现在绝境中的母亲与孩子们，所以我们会去分享的是说我们如何在一个可能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的人生里面，但是我跟女儿的关系还是很好，好，在现场就会分享这样的，那有几场的反应是很热烈的，好，那高雄跟嘉义场两场反应都很热烈，好，那特别是嘉义场几乎 只有两个是我认识的人哈、
嗯，
在那个很特别的弘雅书房。
嗯、
弘雅书房，他过去都是在讲社运跟街头运动。
对，
那是据他们据国信讲，余国信先生讲是说，好，正好是第一次办心理议题。
嗯，
对对对。所以我原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原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对，就没有想
觉得读者群会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他们长期来有固定的讲座，但是讲的都是社运的东西，所以我原本想说可能就是小猫两三只而已，就后来时间逐渐到的时候，就看到里面的那个书店的那工作人员在接电话，就会问说今天讲的是什么题目啊，是谁要来讲啊这样。哎，后来竟然就坐满了，我真的很意外。
的确是哈，
真的就是
那个属性真的是不太一样，
真的是很不一样。而且那个国信一开始开场就只讲说，从来没办过这种议题的。啊，然后总编辑一直跟他说没关系啊，书有没有卖掉没关系，我们要去做分享这样。那我就想说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场景，但是那一天人就是很满。而且最重要是那一天我们也感受到很多温暖的东西，就是，但我每一场除了就是说，像台北场是陈怡生教授主持，那花莲场是杨翠老师主持之外，就等于会是一个对话的方式。那其余的就是我跟女儿两个放投影片，然后做一些分享。那就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握那个节奏。那在嘉义那一场，一样是讲完这些主题之后，然后就有人上来跟我们分享，好、然后给了我非常好的想法，他就但是有讲说，因为他可能在之前生病的过程里面，那好不容易好像比较好了，所以他要停药的时候，但会历经那个阶段的过程，那所以他是怎么样的辛苦？那再来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想法，就是说一般人还算是比较会去关心到所谓单亲妈妈的这个状态，可是如果是单身妈妈呢？就是说孩子是不属于他的，孩子是属于可能是前夫的，所以他现在是孩子没有在身边，但是那个思念跟那个不能跟孩子相处的那个过程，那天我听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我们自己站在单亲妈妈的角度，真的是也忽略了这个部分，
的确，
所以那天我觉得好感动，我觉得我还又得到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主要是因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面，我其实也有想过说，因为启轩出版社在找我们的时候，其实这本书是历经了两个出版社，而且是三年的时间了，不是因为这本书很难写，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另外一家出版社，然后来跟我谈，就是说希望可以写单亲教养，可是对我来讲那很困难，就是说我很不会写这种什么励志啊什么教养这类的书，对，因为特别是我又非常相信说其实是没有任何一本教养书适用于所有的人，
没错，
因为每个人的家庭如此的不同，
对，
每个人的原生家庭，然后你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所养育出来的，所以我真的是很难想象说就要写一本单亲教养，然后来告诉别人说你若是单亲要这样养孩子，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那我也过往的习性就是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就这样那本书拖了三年，拖到我最晚两年应该要出书，也都拖超过那个时间了，那包括现在读书共和国的这个我们出版社在去年就来跟我签约，他原本是想要亲子书，我刚刚说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所以他要来跟我签别的约，这样希望写别的书，但是我前一本没有履约，我后面我就没有办法处理，因为我会一直卡在那个地方，我会觉得我那本没有叫不好意思写别人的书，
就是比较有良心的人。
对，我就觉得那时候整个就是被卡住了，然后一直到今年过年前过年的那段时间，我就很慎重的在思考说太长了，已经三年了，那我就在大家痛定思痛去思考说为什么你会延宕这么久，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我这么喜欢写也不是写不出来，为什么我这本书要摆三年这样子，后来就发现说因为那样的一个主题是我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喜欢时时被检视，就是说你写了个教养书，所以你的孩子就时时要被检视。
的确会，
所以我就觉得
拿你的孩子当样本来看，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因为孩子还有无限的空间，
对，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的变化，所以后来我在今年那个 过完年那个开工前一天就很残忍的对前一个出版社的总编就写了个信跟他说我没有办法履约，我要解除合约。
嗯嗯嗯，
对。然后后来就读书共和国就跟我说，那不然我就问他说，那原本跟我说亲子书是要属于哪一类，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说不是教养书，他只是希望我可以写一本为什么我们这么衰的人生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从离婚单亲然后忧郁症啊，父亲决裂啊，甚至还坐牢，后来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再恢复，为什么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跟女儿的关系都还是非常的紧密，他觉得这应该可以鼓励到一些可能是同样处境的人。 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好像比较适合。
所以这一本书在写的时候是用分享的心情在写。
对，是用分享的，没错。
教养书感觉好像是要教人
家怎么做。对，我觉得那太困难了，对我这种人来讲那是太困难的一件事。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点的确也是因为每个家庭真的不一样，
而
且我也会去看教养书看人家怎么做，但是我不一定做得来，那只能后来真的是渐渐年纪有了一点之后，因为我都是一点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说啊，原来我的状况跟他不一样，我不能全盘照顾。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分享一些别人的例子，就是说我去年到湖北科大去做一个通识讲座的演讲，那谈的就是原生家庭跟我们的关系。那当然是因为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在从白色恐怖家庭到整个后来，包括像坐牢，让我整个的很多书写也好，或者是疗愈方面的，我都会想到原生家庭的这一块。那时候我大概去演讲，一般也都是比较会锁定在这个区块里面。那我去年去演讲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然后在台下，然后就是有发问。就他的题目就是在跟我讲说，问我说，老师我怎么样可以改善我跟我爸爸的亲子关系，一个男生，大一的。好，然后那其实他在台上讲内容的时候已经涉及隐私，其实我有点焦虑，你知道吗？因为他会讲他自己的状况，可是我觉得那应该私下讲，可是因为那就是一个讲座嘛，等于大家就是现场要分享，所以我有让他很简短的讲一些他的故事，然后后面的是把他打断，加就是之后再讲。他前面分享的部分就是说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他是判给爸爸，但是爸爸从小就把他放在别人家，放在亲戚家，到16岁才接回来。他听演讲的时候18岁，因为大一嘛，
对，才接触两年，
才两年。好，我听到这边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很焦虑，我很怕他会去讲出他出了什么事情。后来他的意思是说，他不论讲什么，他爸爸都非常讨厌他，就完全不想听见他的声音，不想跟他讲话，这是他描述的过程。好，所以他想知道说怎么样可以改变他跟他爸爸的亲子关系。那其实我当时也是这样回应，因为现场就400-500个人，我跟他说，没有一套沟通方法是适用于全部的人啊。好，所以我没有办法针对你这个问题，然后跟你讲，只听到你这样说，我就告诉你说，那亲子关系要怎么改变？因为这后面有太多很复杂的内容，其实应该是一对一要处理的事情。但是我当然是给他建议说，但是你很想改变的话，那可能是你要先踏出去沟通的第一步啦。那至于看沟通的方式内容，再来做后面进一步的讨论，这样。后来结束后我下去，他就站在下面等我，我就跟他说，你真的很焦虑，他就说对。那他讲话声音很小，你就会知道说是个很没有自信的孩子。那我就跟他说，好，那你还有什么要再跟我补充说明？然后他就说，没有，我真的很想知道啊，为什么我怎么跟我爸爸都没有办法相处，为什么我想跟他讲话他都不愿意听。那其实那时候我大概就猜到他要说什么，但是还是必须让他自己说出来，所以我就问他说，好，那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多余的。那时候然后他眼眶就红了。好，那我当然后来就赶快去跟学校说，这个是高关怀的，你得要注意，要请辅导师去关心他，因为万一哪一天他爸又说了什么，他很可能就是自杀的高风险，
是多余，然后就把自己
对对对对对，只要他爸爸在讲一些什么，让他真的有这种感觉了。他说他觉得他就是多余的，他觉得如果没有他，可能他爸爸就不会这个样子。
嗯，
好。所以那个当下我当然是就安慰他说，你爸爸生气的也许是他自己不是你，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情绪，所以变成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比较多的愤怒，但是那愤怒可能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或者是对你的妈妈的。
对，其实很多大人很需要辅导，
很多
对家长很需要学
习。是啊，真的。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我去年年底去做这个分享，分享完之后没有多久我就跟前一个出版社主动提出解约，然后来，所以读书共和国在找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想写这本书。
嗯，
好，因为我看到说，不只是我自己现在一个父女关系，
嗯，
一个年轻的男生他也是就这样子陷在他的父子关系里面，而且他是一个可能会有自杀的高风险的一个族群里面，
所以常常在看那个一些例子，他们就说。父母亲离婚，小孩子会去怪在自己身上，
是真的。
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他一直认为自己有错？可是大家都想说，这个小孩子怪自己了，
嗯，
他害了爸爸妈妈，或是说爸爸妈妈的另外任何一方或者双方过世了，
嗯，
他们也会怪在自己身上，
嗯。
你好像也有这种状况，是不是？
对。
好，在这里咱先歇困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听佑希他分享他的这个心路。 其实我会觉得说，当你原生家庭的结构不是很好的时候，就是说父母没有好好做好父母位置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比较失序序位啊，家庭的序位是很重要，就是说父母就应该是父母，孩子就应该是孩子。可是当这个夫妻关系并不是很好的时候，往往孩子就会上来顶一些位置。比如说假设说这个家庭里面妈妈就是生病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家里一定会有孩子起来顶妈妈的位置，去做一些妈妈应该做，比如说照顾家人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那这个孩子就被迫成长了啦，所以他就不再是孩子，而是跳到一个跟父亲同样的位置，甚至是超过妈妈的位置。我们会说这个叫家庭的序位，他就是已经失序了。所以通常就是说，当一个原生家庭的序位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孩子往往就不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他就会觉得他得要多做一些什么才能够让这个家是比较好的。所以当他无论如何努力这个家都还是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这都是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多，做的不够好，好，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说一定是自己不够好，所以爸妈才会离婚啊，如果我再用功一点，我再听话一点，可能他们俩就不会吵架了。事实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就是说以旁边人来看，觉得根本不是他的问题，
对，
是大人自己的问题。
没错，可是家庭系统的运作就是这个模式。好，就是大家就是一直被一个原生家庭所影响，甚至到你死的那一刻，你都还是被原生家庭所影响。只是说有些人觉悟的早，有些人是到死都没有觉悟，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其实当然当年我会觉得说，我跟父亲，因为我们在一个白色恐怖的家庭成长，那小时候当然他不在，所以他不在的时候你会给自己各种想象，可能他是为了台湾想要独立所以他跑去被关了，可能是因为他希望台湾要民主化所以怎么了，我们会有无限的空间来去想象这样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会觉得说，因为他现在是被迫不在，好，所以将来如果有一天可以不一样，也许关系就会不同。所以当有一天他终于回来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很曾经试图努力要去，应该说是去建立一个父女关系，因为我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嘛。
对。
可是当你发现你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的时候，正常人呐，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错啦。正常都会觉得说，那一定是我们做的还是不够好。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是他女儿的这件事情，甚至说可以跟我们断绝关系或者是做出其他的行为。对，所以这个事其实这是蛮正常的啊，一般小孩都会这样想啊，当年我也曾经这样想。对，
其实就是说我们会这样想，除了一个责任感之外，就是说还有就你希望你的那个环境的这个关系是能够跟其他人看起来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你想要让自己的不一样变成跟人家一样，但是忽略掉就是说每个家庭有他的不同处。
我知道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是这样子，大部分的思维模式是像你刚才讲的那样，但是就我个人来看的话，我的思维模式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是不可能跟别人一样，所以在我跟我父亲或是我跟我母亲的这一块，我其实是没有试图要跟别人一样，我只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我想象的那个空间。好，那所以就在书里面会去写到说，因为这个关系的断裂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我在书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其实通常跟一个人的相处，不管是你跟伴侣或者是你跟父母，我们跟任何人的相处，那个关系的建立其实通常会是隐含着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一个想象跟渴望。父亲回来了，我就不会再没有父亲。所以可能就会不同。所以当我们把全然的想象都放在一个这样的关系建立上面的时候，一旦这关系破裂了，但我们的世界就跟着就崩塌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为什么失恋之后跑去杀人放火啊，就是因为他的整个想象都没有了。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曾经是这样嘛，会觉得说那父亲回来我们只要加把劲，好，那可能起码可以达到我想象中的父亲的样子，父女关系啦。
你有一个愿景在你
身上，对对对，
一个愿景，
对，好，那但是我知道我父亲就跟别人的父亲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家庭也跟别的家庭是不太一样，所以我是没有办法把它营造成跟别人一样。
只是说会希望它是比较贴近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妇女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
嗯，
我们也纯然是想象，因为我们已经错过那个从小的那个机会。哦，那只是说后来就是还是决裂了嘛，哈，因为就是出了我回归文坛之后出的第一本小说之后，我们就决裂了嘛。
嗯，
好，所以在那个
那本就是《月食》，
月食，对对对，哈。所以那个时候决裂，那我公司也在那个时候就破产了，因为就是整个就是就完了嘛。嗯，在那个时候就很严重，
真的很难想象说，哎，毕竟还是自己亲生的小孩，决裂成这么的。
嗯，
这么的绝，
这个对我也觉得很难想象，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陷入一个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
嗯，
在当时啊，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他为什么都不看书呢？他为什么就是不要好好的看一下呢？人家出版社愿意这样出，他们也觉得说，那就是一个革命家的女儿渴望父爱啊。
嗯，
啊，那为什么不看呢？为什么他只是就听旁边的人讲呢？
嗯，
啊，因为据说到现在。听说他还是没有看啊所以为什么你不看，然后去听别人讲，然后就请他一个兄弟来，就是一个他的好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讲一些就是要决裂的整个关系要切掉了这样。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哎，这跟我想象的父女关系太不一样了。
是，
哦，就是你小时候会跟自己说，哎，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因为你一定要这样相信啊。
嗯，
对不对？那个还在戒严的时代，你一定要去相信说你明天一定可以，你今天一定撑得过去，你明天一定会比今年好，不然那个时代是蛮难熬过去的哈。那好不容易回来了，从父亲回来之后，我们也曾经试图努力，嗯，可是结果好像还是非常的不如人意啊。
嗯，
好，所以那个当下其实是非常想要自杀。
嗯，
好，所以后来但我们也会相当去关心那个自杀的议题。
好，
那我去做分享的时候都还会放那个罗宾威廉斯的一张照片。
嗯，
其实就是说自杀这件事情是不应该被拿出来评议的。
嗯，
好，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很辛苦的那个部分。
嗯，
有些人熬得过去，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就是想要这样结束。哦，所以我那时候在做分享的时候，我都只能够说我就是希望他现在彩虹那一段他就是一定要安息啊。
嗯，
好，可以笑他自己想笑的样子，就不要再勉强自己啊。
嗯，
所以去做分享的时候都很害怕会像上课，因为我有书写疗愈课，会有上课，我都很怕会讲得像上课一样，
像老师的感觉，
对，会很像。但是因为原生家庭什么，其实那一讲出来就是很心理学的东西，那真的就是会很像上课，
多少要涉及到专业的东西。
对，
哎，先介绍一下。刚刚又是在讲的那个他的父亲呢，他这是曾经在当那个红三军的总指挥的施明德先生，他刚就说他从小爸爸就不在他的身边，这样那妈妈呢经常带他们上街头，那像大姐的话妈妈还会带他去探监嘛，哈，不知道你好像也有过嘛。
有，但是我跟我姐姐差九岁。
嗯，
所以我妈带我去看监的时候其实我很小。那后来因为很快的就是我出生之后，其实在一段在几岁以后他们其实就开始产生误会了。
嗯， 嗯，
就是一直旁边有人在那边造谣说我妈妈怎么样，
嗯，
所以已经开始产生误会，所以已经开始进入吵架的阶段。
嗯
哼，所以我不像我姐姐那么，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他们在吵架都是吵架。
没有他们吵架没有啊，他们就书信上吵架而已
啊
因为他就在关啊。
嗯，
对，
去监狱的时候 也会吵架吗？
我对监狱的印象不多啦，因为我很小，
因为
很小，对。那因为我姐姐大我九岁嘛，
嗯，
所以她的印象就会比较多。
嗯，
对。所以其实我在《月食》那本书有提到，有个印象就是我去，那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印象。
嗯，
好，那但是后来她回来之后，又隔了很多年，我们才比对出来那是怎么一回事。
嗯，
我从小就会常常有一个记忆啊，记忆是会骗人的。啊，记忆是会骗人，而且你越多年，你思考越多，是记忆就会改变的越多。
对，
大脑就是这样运作的哈。然后
修复嘛，
会把自己很多想象再加进去，或者是不想知道，它就会逐渐淡忘，
嗯，
也有这样子的模式。
嗯，
每个人的记忆模式呈现的不太一样。小的时候就会一直有个印象，就是我是在一个长长的走廊，然后走廊上有那个很像你知道，很像沙滩，很像那种 塑胶桌、塑胶椅，像人家沙滩海边那种咖啡店的那一种，你知道，经得起风吹日晒，用背色的那一种，白色的圆桌、白色的椅子这样。然后我就坐在一个男人的大腿上，我在画画，画的是很好笑的内容吧，我记得就是幼稚园或者更小，这个涂鸦，然后就听到有个声音就从后面传出来，然后就听到后面一个男人跟我说，啊，你这个好，一定就勾住耶，这张好啊，好不好？然后我就说啊，好哩，我个无啊，他说不要跟你个画个有啊，你一张好啊，然后啊就再拿一张纸给我，我就在画，然后那张就被收走。我就说啊，不是收走，我就回头跟他说啊，好啦，我这张好哩。就我一回头，就是一个男人，他身上穿着那个囚服，囚犯的衣服，然后是没有脸的，就是空的这样子哈。这我从小到大都有这个记忆，然后后来他回来之后，像刚回来的时候，因为跟我妈妈很不好，所以我刚开始是很赌气，是不愿意跟他太多接触的，那后来那时候因为我跟他谈条件，说你如果对妈妈好一点，我就可以十倍的对你好，所以后来他回来去我家跟我妈打招呼，问我妈要不要一起吃饭，所以我就愿意帮忙去助选，或者是就是我就要履行我的承诺，所以我跟他之间当然也是有一段纠结啦，就是前面因为妈妈的关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忍受他对妈妈的态度，所以刚开始我是比较冷淡，然后后来因为他对妈妈也好了，所以我也就开始踏出那一步，就是希望可以跟他重新再建立一个父女的关系，所以在那之后很多年了，然后才问起这件事，然后他才告诉我说是有这样的一件事，但是场景不是这样，是在那个探视窗的两侧啦，
这样啊，
他在对面，
那你把画面重叠，
对，画面重叠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画面重叠是很有意思的。那画面重叠，我一直认为是我潜意识里面希望有个父亲，我是坐在他腿上的，所以潜意识跟你曾经有的童年非常幼小的回忆就这样子叠在一起了。他就说没有，他是在对面看着我画，我应该是坐在我妈的腿上
啊。
对，好，但是因为对他始终没有太多印象，所以他的脸就是空的。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以心理学来看，这个记忆的重组的话，是表示你的渴望。
我认为啊，我自己认为、
那这个长长走廊代表的又是什么？
其实那探监的路很漫长吧？其实那个接见窗其实都蛮长的啊，只是说那个接见窗是玻璃两侧。其实我从小一直觉得那个回忆我会想要去证实，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不可能是那个样子，怎么可能一个重刑犯怎么可能是可以你坐在他腿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去曾经问过他，他跟我说对，你也曾经有画画给我，但是是在接见窗的两头，我们隔着玻璃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但那个长长走廊有可能意味着我自己想象的那条路，那个妇女之路是很漫长的啦，或者说那个回忆的路是很漫长的，是大家有无限可以想象的空间，对，
所以我们这样讲好像还没有办法很完全的感受到他经过了，就是尤其经过了这整个路程。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本书是《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其实一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当我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一个不安全感，一个焦虑，然后对未来非常的没有办法掌握这种感受。
这个书名不是我取的，书名是出版社总编取的，我每一本书大家都是别人取的书名，我对取名字是有很大困难的，对对对对，这个我那个我对取书名有很大的障碍，那所以这本书
很难想象，因为你这么会写文章，
我觉得是两件事，这是两件事，不过这当然可能都有一些心理学可以讨论的空间，不过今天就不用讨论到那么远了，不然会讲不完。这本书其实这句话是我女儿在小四的时候讲的啦，小四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妈妈回忆录已经都整理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在进行那个官司，然后那个官司
就是那个官司是诈欺罪，
对，就是父亲跟我决裂那时候，他有一个他的拜把兄弟打电话来，就跟我说我出了月食，父亲也不高兴，所以公司的资金什么的金主都不会再进来的，所以他原本要嘎的票，原本要换票的也都会嘎进去，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疲惫，我就跟他说那你们如果让他嘎我就让他跳，我不想再继续 处理一家公司这么复杂的事情。
嗯，
所以后来他就真的是跳票了哈。
嗯，
啊，应该打岔讲回去，就是说那个时候跳票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想自杀了哈。
嗯，
然后那个时候决定要就正是站在那个阳台的边边呢。
嗯
啊，那后来之所以没有跳下去，但是因为我的女儿的关系，
嗯，
好，因为那时候她小学一年级，因为我的姐姐身体不好，然后我妈妈要照顾我姐姐，所以对我来讲，我妈是不太可能帮我照顾小孩的，
嗯哼，
好，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让你觉得说整个世界好像就已经塌掉了，就是说为什么父亲会因为一本书要跟我闹到这种地步，甚至他的兄弟要打电，他的拜把兄弟要打电话来跟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让我觉得很伤的内容。
嗯，
所以那个当下，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没有什么，因为那整就错乱了啦。你会觉得应该始终不会背叛你的那个人，他就做了一件这么重大的事情。
嗯，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跳下去，真的都不用再管这一切了。好，
但是在这个之前，你对你父亲还是非常的信任的。
对。我还是非常信任，我会觉得说也许他常常听到某些人讲一些什么奇怪的言论，
嗯，
但总是会觉得说哎，妇女应该他是有个基础在的，
嗯，
对，是很信任的，所以到那一刻你才发现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好，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很难以接受啦，
嗯，
你发现要再去重新适应一个这样的事实太困难了，他不如就跳下去就算了，当时是这样的想法。
嗯，
但是因为女儿怎么办呢？
对，还好他在。
对，因为他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被我生下来了，啊，
对，
所以那到底我要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觉得我大概就只能留下来啦，好，就要活着，嗯，那活着我都很清楚就知道我必须要去看医生，好，所以我就开始看精神科这样，
嗯，
对，好，但是我觉得其实人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就是说我决定去看医生了，那医生也是我自己挑的，不过那时候有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家族里面有人知道我要看精神科，
嗯，
大为震动，然后他们就去安排了一个可靠的医生，
嗯，
他们就去跟某一个名医讲，那个名医就安排了一个可靠的医生，然后他们可能怕我去讲出一些不能讲的内容或者什么，
啊，
对，所以在头三个礼拜我是看两个医生，
就是说在这样的家庭看医生
还要顾虑这个顾虑那个，
对对对对对，嗯，
那时候会觉得有点悲哀，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快要死掉的人了，嗯，我还要去顾虑这个，嗯，可是那个当下我就是真的还是会不好意思拒绝，所以我头三个礼拜是看两个医生，
嗯，
然后看了三个礼拜，我心里觉得我那边应该已经交代够清楚了，也有给面子，我有去了，所以我看完三次我就不再去他们安排的那个医生那边，然后就留在我自己选的那个医生，那即便是那医生是我们自己选的，可是我头三个礼拜我都没有吃药，
嗯，
好，我连那个抗焦虑剂是帮助我睡觉，为了不要吃。
那时候你已经知道自己有忧郁症了吗？
其实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没有啊，只是说
很久之前就知道自己有，
就觉得自己是有状况的，
嗯。
但是我们以前总是会认为说，嗯，我们一定可以撑得过去，
嗯，
我们自己一定可以处理。
嗯，
对，我们这么坚强，哪有什么事情难得倒我们，对不对？
是你从小就被要求要坚强，你的环境你也必须要坚强，所以养成你这个性格，
没有人要求我坚强啊，是环境要求我们坚强，
嗯嗯，
对，因为小时候妈妈跟姐姐就属于就是他们比较互相安慰啦，
嗯，
好，很容易哭，那我小时候回来就两个在哭啊，那我再多讲一件事也不会比较好，
嗯，
所以就从小就没有习惯回家去讲我们在学校因为白色恐怖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嗯，所以你的事情一直都是放在自己心上的，
对，
不会说回家跟爸妈讲什么，跟
爸爸本来就不在了，
对，跟妈讲些什么
不会，从来没有，
高兴的不高兴的都不会，
我会讲有趣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在学校因为父亲的事被欺负是绝对不会讲的，
嗯，
是绝对不会讲，所以我妈妈曾经很天真的以为说我姐姐从小在学校就因为我父亲的关系被欺负，可是她觉得我运气很好都没有，所以你看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天真的，
嗯，
好，因为我没有讲，对，一直到我三十几岁有一次在一个争执的情况下我才告诉她说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叫到升旗台上去羞辱过了，
嗯，
好，我妈在那边哭说你以前都没跟我讲，
嗯，
我说跟你讲我什么用，你除了哭之后还能干嘛，对，好，所以其实不是任何人要求我们要坚强，是那个环境迫使我们就是必须要坚强，好，所以到那个当下你觉得你再也撑不住的时候你但是只能看医生，可是去看了医生呢又不吃药，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嗯，
那个时候不吃药，然后我开车的时候 因为忧郁症在很严重的时候会有急性幻听啊，它就会很像精神分裂症那样子。那、顺便再广告一下，精神分裂症今年已经变成失觉失调，这是忍不住就是要讲这个。对，那
就思想是觉悟的觉，思觉。
对。就是因为他是想法跟那个感觉他是没有办法结合，他就他们在那上面是有冲突的哈。在那个情况下会有急性的幻听，所以那时候开车的时候会出现那一种撞上去撞上去撞上去，
觉得好像有人在你旁边一直叫你要撞上去，
对，就是叫你要撞上去。然后你就要赶，我就要赶快就是把车滑到路边，然后熄火，然后就是会抓着那个方向盘等那个幻听消失，然后就赶快开回家，就不要再出门。这样大概有四次，
真的很危险，
很危险。其实只要任何一次把持不住，大概就是再见了。然后待到第四次的时候，我就又想到说，真的不能再这样子。我既然为了我女儿，我觉得不如怎么样，你要苟活着也好，或者什么，那一件是要这样子的来，要走下去，那我为什么又不肯吃药？
为什么不肯吃药？为什么？一个忧郁症的人，他自己已经明了自己有忧郁症了，可是他还是抗拒吃药，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分成几段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在走到人生谷底的时候，可以有一点点东西让大家抓住往上爬。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